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神学思考法的第五课了。第五课呢，我们的课题是释经学，包括了圣经语言、文化背景以及基本原则。那圣经研究的一大段呢，释经学这里呢，今天第五课呢是圣经研究的第一课。下一堂课第六课呢，我们会直接讲到摩西五经和历史书的释经了。下一堂课呢，尤其呢，我看陈伟老师给我们预备的讲义内容呢，还会介绍德国圣经学者曾经在18、19世纪提出的底本理论，也叫底本假说很著名的 JEDP， 一般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呢不会讨论的，但是这一次呢神学思考法会讨论，所以下一堂课第六课呢也请你留意。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首先会介绍研读圣经的困难，讨论研究圣经困难之后呢，再会看到属灵眼光的需要，最后呢是历史文法解经法，所以呢请你留意历史文法解经法。有一位内地的同工问我说，周牧师啊，释经法跟解经法释经讲道解经讲道有没有差别？那释经跟解经都是同一个字，在英文都是同一个字，因此呢它也是同一个观念，所以呢并不需要去担心释经学跟解经学有没有什么差别。那我们解经是讲到解释圣经，释经学是解释圣经。圣经是我们基督教的经典，对于主内的弟兄姊妹，对于信徒来说，圣经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问，对于不信主的一般朋友，圣经是不是重要呢？好像这个问题是多余的，答案当然是同样的重要。我们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要把福音内容真理带给所有的人，这所有的人一定是不信的人，所以不信的人如果想要认识真神上帝，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呢，需要以圣经做根据，听圣经或者读圣经。那我们用新约圣经做一个例子吧。新约有多少卷书呢？一般我们说27卷，而作者呢当然都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是基督徒，信靠主耶稣的人。这些书卷的对象啊，阅读这些新约书卷的人，请问听众朋友，这一刻你立刻回答是不是基督徒呢？27卷的新约的书卷，它的当初读者未必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是写给信主的人。好，你这样一听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没有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都是路加，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一开始的头一句都说，作者呢是把这个书写给或者献给一个名叫提阿菲罗的大人，解经家告诉我们他应该是罗马的长官。那一般都相信这一位提阿菲罗大人呢不是基督徒，他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平跟救恩，需要明白初期教会的见证，所以呢路加医生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另外约翰福音怎么样？虽然约翰并没有指明约翰福音是不是写给基督徒的，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后面呢 作者使徒约翰他表明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如果你看一下20章30节跟31节，约翰福音20章30、31节，你就知道他是希望读者读了约翰福音以后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能够肯定的说，约翰福音像这样的福音书是为了没有信主的，为了全人类而预备的。圣经的对象是不信主的，而我们信主的人，当然前面我一开始的头一句说，对信主的人，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生活当中最高的准则，是神的启示。但是呢，现在就来到一个问题了，读圣经容不容易？今天的第一段呢，是研读圣经的困难。那我们都相信圣经在刚刚写成的时候呢，读的人听的人都能够明白，换句话说是2000年前，无论是路加福音，无论是刚才讲的约翰福音，甚至启示录，都是容易明白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也是同一种语言文化的人。但是到了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信徒，中国听众朋友，包括不信的人，无论是在哪里，你听圣经读圣经呢，不明白的地方就太多了。那困难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也都知道，第一当然是语言的问题。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不是用中文写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中文圣经呢，感谢主，是由学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跟经验的累积呢翻译出来的。那圣经是翻译的，而翻译的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跟原来的圣经它的距离呢已经缩到非常非常的少。无论是你使用的和合本圣经，甚至近几年呢和合本的修订版圣经，以前上一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译本圣经，或者现代中文译本，以致有的查经的人喜欢使用的吕振中译本等等等等，已经都翻译的不错了，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圣经的原来的语文呢，新约圣经呢，它是希腊文的，这在文法上面呢，它本身就有难处了。那所以读圣经的这个语文的难处，在翻译以后，无论是在信达雅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它毕竟不是本来语文的。而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也同样有这样翻译的难处。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能够明白翻译的这个距离有多大。中国人讲的唐诗翻译成英文，你认为老外读了英文的唐诗能够感受我们所看到的原本的唐诗的样子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已经是用了不同的文字，字数呢也可能不容易对得那么准，对不对？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难处。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个例子，新约的哥罗西书1章3节到8节，从3节到8节，时间关系呢，经文我就不读了。这几节经文呢，你看3、4、5、6、7、8，共是6节经文。这六节经文呢，在原来的希腊文圣经里面，它是一个句子，叫做一句长的复合句。而我们中文呢，就很难把它翻译成一个句子的复合句，因为我们的文法是很难表达出它的这样的特色。所以呢，这是研经读经的困难，它是译本是翻译过来的。再举一个例子，中文很难把希腊文的意思翻译过来的例子呢很多。现在举一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这个例子，因为这两节经文呢，我们说拆船宣教大使命呢， 这是其中一节很重要的。我们都很熟悉，很多人都会背的经文，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已经报名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应该会背了。这一句的大使命里面有动作的词，我们一般说行动词或者动词呢，从中文圣经都能看出来，英文圣经也一样，就是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作门徒，给他们施洗，施洗，这是第三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教训，也就是教导。所以呢，大使命的经文里面有四个动词，去，做门徒，施洗和教导。那这四个动词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我们看中文圣经只能够猜。一般我们说要出去，不要在教会里面，要接触不信主的人，这个去从意思来讲是很重要的。但这是中文呢，原来的圣经希腊文，懂原来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呢，很明显它的答案呢，最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使万民做门徒，使万民做门徒。而另外三个我们看到的动作呢，都是文法里面的分词。学过英文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个分词呢，从英文的分析里面呢，有现在分词，有什么等等，对吧？这是分词，所以呢，它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门徒。这就是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是翻译过来的，原来的新约圣经是希腊文的，这中间呢，我们要小心的去面对。因此咱们今天查经的时候都说要看好的解经书，除了我们看内容祷告默想之外呢，要忠于原来作者的意思的话呢，这里是要考虑的了。第二方面，研经释经的困难在于文化的距离，文化的差异。那我们说圣经是第一世纪的，讲的是新约圣经，如果是旧约圣经更远古，要3000年，距今有3000年的时间历史。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应该按照圣经作者所写的那个文化背景去理解，不然我们就弄错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理解，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套在圣经里面，这样就完全不忠于作者的本意，也对人家不公平，而结果所看到的内容呢，也是一个误会。举例子，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如果我们初次读圣经，就算读了很久以后，我们成了一台戏，我们一定想是戏。咱们中国人最明显唱戏，对不对？在北京京戏，在南方广东有粤剧啊。难道保罗所讲的是这种中国人东方的戏吗？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把他自己对一台戏的理解放进去去解释，对不对呢？当然不对。我们读过释经法现在讲这个神学的思考方法，讲释经学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要努力忠心，借助各方面的研究呢，去找出原来的意思。好了，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是怎样的戏呢？这要问，那个时候哥林多是在哪里？是在希腊，是属于什么样文化的国家？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所流行的戏是什么？是圆形的剧场。还好，这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陌生，因为对于罗马的罗马帝国的文化呢，我们从各种的渠道都有一些接触，无论是历史图片啊，甚至电影啊等等，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圆形的剧场，观众坐的位置呢是高过那个戏的主场，像一个操场一样，而这个戏里面所表演的呢，通常是格斗式的 暴力的一些的厮杀，甚至要与野兽搏斗的这样的戏。所以在四章九节的上半节，保罗把自己讲成好像是定了死罪的囚犯。这个背景，这个文化，这样去看呢才准确。那下半节呢，他说我们像一台戏，就是人与野兽搏斗。那个时候的野兽一般是狮子、老虎，就是非常可怕凶猛的野兽。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的第十节里，保罗提到他经历的苦难，那这就更加能够肯定他心目中所想到的这成了一台戏这样的一个背景了。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因着文化不同而不能够随便去讲解圣经，或者是要准确的从文化角度去明白圣经的一个例子。我们用《使徒行传》第十章来说，第十章讲到哥尼流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他归主的一段记载。彼得向他传福音，当时彼得是在约帕看到异象，在异象当中呢，见到主我们的神要彼得吃一些对于犹太人来讲不洁净的食物，并不是说那食物上有什么泥土啊那种的不洁净，而是犹太人有将食物分类的，有的是属于不圣洁的，有的是圣洁的。然后哥尼流派人邀请彼得到哥尼流家，于是彼得便向哥尼流传福音了。那我们中国基督徒看到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都会想，神要彼得往哥尼流家去传福音，可是却不明白彼得看见的异象与整个事件的关系。你初次看是不明白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坦白讲，我们中国人呢是能吃的我们都吃，对不对？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我们都吃，地上走的除了桌子，我们有四条腿的以前都吃，现在当然要分辨了，也有环保的原因，有卫生的原因等等等等。那犹太人在这里就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你要从他的角度去明白彼得为什么听到上帝让他吃，他也敢顶嘴说不可吃，而且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入过他的口。他的背景呢，你可以参考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那里讲到犹太人有的东西可以吃，有的是不可以吃。我讲东西你明白，有的食物是可以吃，有的是不可以吃。那这个是历史文化的背景，这个是要明白读圣经，要做深入的研究才能够掌握的。除了语言，第二个是文化啊，这两个例子已经足以让我们知道研究圣经是多么困难的了。下面我们再提一个，就是读圣经、研究圣经的神学方法一定要提的，而我很喜欢这一段，就是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章记载了耶稣基督跟一位犹太人非常被尊敬的、有学问的、又有地位的人，他名字叫什么？对，尼哥底母，跟他谈重生的道理。很好的是，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基督求教慕道，他问人怎样能够重生。那在这一段话里面，主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还有一个更听起来呢不容易消化、不容易理解的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讲到生命的粮。那在那里面呢，从食物讲到生命的粮以后，耶稣基督讲到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从天上下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引用了出埃及从天上降下玛拿的典故跟历史背景。然后耶稣基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他的血是可以喝，初听起来呢是相当恐怖的。那在这里啊，它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用属灵的角度去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而耶稣基督自己也暗示提示了，他讲世上的事呢，尼哥底母都不太容易明白，如果讲天上的事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呢，研读圣经或者说研究圣经呢，做这个神学工作的时候呢，其中一个需要的是属灵的眼光。我自己认为呢，这里要有相当部分的谦卑跟祷告。说相当部分呢，因为不好意思说完全的谦卑，人很难达到完全的谦卑，但这也是我们心里头一个祷告的理想，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灵、圣经的真理使你跟我，我们都能够谦卑，然后用耶稣基督的角度，透过我们的理性来研究神学，来研究圣经的话，来解释它，这是属灵的眼光。我很喜欢这个小段。最后第三方面呢，历史文法解经法。那这七个字呢，请你写下来。我们所采取的解释圣经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历史文法解经法。文法刚才讲了，咱们中文有中文文法，只不过我们不去学，英文、外文、希腊文都有文法的。而历史刚才讲到的这个文化背景啊，其实就是牵涉到历史。我们读圣经，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西方释经学、解经学的传统里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历史文法解经法。在这个方法里面呢，一般都是以原文的圣经为起点。在16世纪发明这个印刷术以前，圣经是怎么来的？我们很少去想，那是一个字一个字用人手去抄的。抄圣经就好像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圣经很缺乏，很多的渴慕的爱主的弟兄姐妹用手抄圣经，然后送给一个人再一个人，大家用手抄本。16世纪发明了印刷术以后呢，圣经就是大量的印刷了。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圣经原文最好的版本是什么。现在用来解释圣经的新约圣经最好的版本呢，是希腊文新约圣经27版，由 Nestle Aland 所编印的 Nestle 一个横 Aland Aland 这是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这是新约圣经。然后呢，旧约圣经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呢，是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这个是来到我们研究神的话语，去到直接要看本来的用词用字是怎么写，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怎么写。当然对于我们来讲，一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来讲都不是容易的，因为目前呢，良友圣经学院还没有教圣经原文。可是因为网上这个媒体的发达呢，现在有英文圣经跟希腊文合在一起的，下载了这个软件呢就可以参考。这个是题外的一个资讯，以后希望有机会呢分享查经工具、神学工具书的时候呢，跟你做进一步的讨论。历史文法解经法给我们看到，除了读本来圣经的用字跟句子之外，它的动词、它的分析，像刚才举的例子非常好的马太福音28:19-20，大使命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什么？使人做主的门徒，做门徒， 这是最重要的动词，因为它是从文法解经来看出来的，是很明显的。那这个我们要借助神学老师或者好的书本，当我们看了或者借着这样的这个分享的课神学思考法，你知道了以后呢，你再回去看圣经，你就更贴近作者的意思，真理的本意了。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我们一共24堂课呢，一步一步跟你探讨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理解，你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呢会不断的进步。那这个方法既然叫历史文法解经法，另外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历史了。从我们今天的时空来看圣经，圣经是一本历史的文献，对不对？它是一本历史书，是古代的书。那由于圣经讲古代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提到一些古代的历史的人物啊等等，所以呢研究考古的资料就可以帮助我们了。它的考古从中东到埃及整个的范围呢都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背景，这是考古方面的。在20世纪中叶，有人意外的在以色列的昆兰的地方发现了死海古卷这个古卷呢，有学者曾经说那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因为那些死海古卷呢如果我没有记错是1940年代所发现的羊皮卷，是耶稣时代的羊皮卷。所以他们比较圣经，以以赛亚书来做例子，所看到的经文跟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的圣经的经文差距甚至错误呢非常的少。这是我们从考古的研究方面不断的增加我们对于圣经它的背景、它的文化、它相关的用词的掌握跟理解。另外举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第11章提到女人不能蒙头，是不是？它的背景是什么？当时罗马帝国哥林多妇女的头发的发型是怎样？这我们都不知道，都要借助其他的考古的文献来帮助我们。所以历史文法解经法是我们要掌握的，它也是一个研究圣经很传统的释经方法，更是一个基础，我们从这里再一步一步建立上去。另外一个方法你听过了，叫归纳法，也就是用英文简写所说的 OIA， 观察、解释、应用。这个在其他的科目里面呢我们有常常提到，这里就不做更多的解释了。好，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的神学思考法今天第5课释经学的第一部分呢跟你分享到这里。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记得下一堂第6课继续的安排时间上课，一块进步，一块靠着神的恩典前进。再会。填满人心的渴望，能够填满。